读出恩典，让我们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我们已经讲完了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从这一篇讲道开始，我们进入了创世纪的第三章。在前两章，我们遇到了圣经的主角神和人。在创世纪第三章的开头，我们遇到了圣经中最重要的配角。经上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这条蛇就是撒旦。撒旦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是一副让人看到就害怕的凶恶模样。他经常被描绘成头上长着角，脚上长着蹄子，羊头马面，手执钢叉。这其实是英国诗人米尔顿在《失乐园》中塑造的形象，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形象。圣经说撒旦是一条蛇，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蛇会说话？当时的其他蛇会不会说话？夏娃突然看到一条蛇跟他说话，难道不是应该吓得掉头就跑吗？圣经说神要罚蛇永远在地上爬，难道在人类出现之前蛇是有脚的吗？这些问题其实都有同一个答案，就是撒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造物。以赛亚书给了我们答案，在第六章中，以赛亚写道，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衣袍下垂覆盖了圣殿，在他上方侍立着撒拉弗天使，他们各有三对翅膀，一对遮脸，一对遮脚，一对飞翔。他们彼此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充满大地。他们的声音震动圣殿的根基，圣殿里烟云弥漫。撒拉弗就是蛇，它的原文是 seraph， 复数是 seraphim， 在圣经中出现过八次，除了这一次之外，全部都直接翻译成蛇。在出埃及记中，蛇咬伤了以色列人，神让摩西用杆子悬挂铜蛇，凡是看到铜蛇的以色列人就痊愈。这蛇也是用这个词，在以赛亚书中这个词就出现过三次，都是指侍立在神的宝座上方长着翅膀会飞的蛇。所以撒旦不是一条普通的蛇，而是一个天使。我们说过，伊甸园是天堂与世界交融的共同空间，夏娃在伊甸园遇到天使，跟天使说话并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以西结书和以赛亚书还告诉我们，撒旦是神的一个天使长，后来背叛了神。于是问题又来了，神为什么允许背叛他的撒旦出现在伊甸园里呢？问这个问题的人不妨也思考一下一个类似的问题，人也同样背叛了神，神为什么还把人放到伊甸园里呢？因为人当时还没有背叛神，这也是为什么神允许撒旦进入伊甸园。创世纪第三章讲的就是撒旦背叛神的过程，讲的既是亚当夏娃的堕落，也是撒旦的堕落。经文中虽然没有明确这样说，但是字里行间确实指向这个结论。在这一章的开头，撒旦其实是一个正面形象，虽然中文译本说的狡猾，但是希伯来原文用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褒义词 Aram。 这个词除了在这里出现之外，只在箴言中出现过六次，都是善于思考、聪慧、有洞察力的意思，形容的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在第三章的后面，撒旦从最聪慧、最有洞察力的造物变成了最被诅咒的造物。希伯来的原文更是耐人寻味，创世纪三章的第一句是 Arum Mikal Hei Behemoth， 这蛇是造物中最聪慧的。而后来神诅咒他的时候，神说的是 Arur Mikal Ha Behemoth， 这蛇是造物中最受诅咒的。两句话放到一起就形成了排比句，只有第一个词不一样，一个是 Arum 聪慧，一个是 Arur 被诅咒。从 Arumical Ha Behemoth 到 Arumical Ha Behemoth， 似乎在告诉我们撒旦身份的改变。因此我认为，在撒旦跟夏娃交谈的时候，撒旦还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天使长。在夏娃的心目中，撒旦是一个经常待在神的宝座周围的天使，是知道很多内幕消息的知情人士。我一直在用撒旦来称呼这条蛇，但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撒旦并不是这条蛇的名字。无论是希伯来语还是古希腊语中，撒旦都是一个常用的名词，是反对者的意思。当旧约和新约中讲到这条蛇的时候，都会在撒旦前面加上一个冠词 The Satan， 告诉我们是这个特指的撒旦，特指的反对者。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中，也多次使用不特指的撒旦这个词，而且有时候甚至是褒义的。比如讲到那个被自己的驴子提醒的巴兰时，圣经说耶和华的使者是巴兰的撒旦，也就是巴兰的反对者。当然，圣经中大部分使用撒旦这个词的时候都是指这条蛇，所以我仍然用撒旦来称呼他。之所以说他是撒旦，是因为反对者是他的本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在生活中遇到过这样的人吗？他们什么都反对，但是当你问他们，那你说该怎么做？你到底想干什么的时候，他们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撒旦就是这样一个反对者。以西结书告诉我们，撒旦背叛神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愿意在神的主权下生活，而是想自己成为神，成为独立的统治者。他想要竞选天国的王，但是他并没有任何统治的纲领或具体的施政方案。在新约中，除了撒旦之外，对他还有另一个经常使用的称呼，就是 devil， 古希腊语是 diabolos， 这也不是他的名字，我们把它翻译成魔鬼，但 devil 实际上是控告者的意思，所以每次弟兄姐妹看到魔鬼这个词，都可以把它变作控告者，因为他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控告我们，既像神控告我们，也像我们自己向别人控告我们。事实上，整本圣经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撒旦的名字。有人说撒旦不是叫晨星，叫路西法吗？其实圣经原文中也没有出现过路西法这个词。在以赛亚书14章中说，这个反对者就像金星一样去跟太阳争，看谁更亮。金星是早晨挂在天上时间最长，最后看不到的那颗最亮的星。当后世的人把以赛亚书翻译成拉丁文的时候，用了拉丁文中晨星这个词，就是 Luciferus。 撒旦是路西法的说法就是这么来的。撒旦在圣经的演员表里就是一个没有名字的配角，就是路人甲，因为他确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雅各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在电影里，撒旦经常被刻画成能喷火，能让人中邪，甚至能控制人的身体的妖怪。但是在整本圣经中，我们都看不到撒旦施展魔法，我们只看到天父阿爸分开红海，看到耶稣把水变成酒的神迹。撒旦最拿手的本事就是骗人。耶稣说，魔鬼说谎是出于他自己，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撒旦就是喜欢通过谎言对付人，他欺骗人去做他想做但做不到的事情，起到他想起但起不到的作用。而撒旦的欺骗总是从让我们怀疑神的爱和神的恩典开始的。我们看撒旦跟夏娃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哎，夏娃， 神真的不让你吃这园子里任何树上的果实吗？他从一开始就往女人心中种下对神的怀疑。你确定吗？他问。你确定神真的是这么说的吗？夏娃清楚神并没有这么说，但是撒旦仍然能在他的心里掀起小小的波澜。神真的这么不讲道理吗？撒旦问他。神真的把这么多好东西都只留给自己，不给你吃吗？今天，撒旦欺骗世人还是用同样的方法。他会对女孩子说，神真的说你不能化妆吗？对男孩子说，神真的不让你打任何游戏，神真的不让你喝酒抽烟吗？撒旦会把律法变成他的武器，他把像爱孩子一样爱我们的慈父说成是一个每天生怕有人在地球上找到一点点乐子的吹胡子瞪眼的老头。其实这个世界每天不也是用同样的谎言来骗我们自己的孩子吗？嘿，跟我们一起去玩吧，你要是去了肯定很开心，你会认识很多很酷的人。怎么着，你爸妈让你放学直接回家写作业，哎，他们为什么就不能让你开心呢？嘿，咱们一起打游戏吧，这个游戏特别好玩，我们都在玩，你要是跟我们一起玩的话，我们就会成为好哥们儿。什么？你爸妈说这是浪费时间？这游戏很多大人都玩，这么好的东西，他们怎么就不给你呢？嘿，咱们一块去打架吧，这家伙都欺负到我们头上了。什么？你爸妈不让你惹事儿？他们是不是觉得你不行啊？怕你挨揍啊？他们太小看你了。所有的这些欺骗本质上都是在让你的孩子，你最最亲爱的宝贝孩子，你愿意为了他付出一切的孩子，让你的孩子怀疑你对他的爱，怀疑你对他的美好的祝福和盼望。换位而处，你是不是希望你的孩子能够看破这些谎言，回答骗他的人说，我的爸爸妈妈特别特别的爱我，而且他们也是最尊重我的，你们说的这些都是骗人的，不管你们说什么都不会改变我的爸爸妈妈对我的爱。你是否希望有这样的孩子？你是否希望你自己的孩子有这样的信心呢？同样的，神也希望他的孩子是这样的，用信心把撒旦怼回去，用神对我们的爱和恩典把自己武装起来，就不怕魔鬼。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这样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了吗？神为了我们可以牺牲他的独生爱子，难道还在乎伊甸园那些树上的果子吗？可惜夏娃并没有这样回答。经上写道，女人对蛇说，园子里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有园子中间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经说过，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夏娃在这里已经犯了第一个错误，她改变了神的话语。夏娃说，园子当中那棵树神不让吃也不让摸，神只是不让人吃那棵树上的果子，并没有说不能摸。夏娃也许是好意，因为不去摸树当然就不会吃树上的果子。不过如果夏娃这时候说的是，神不让我们吃树上的果子，所以我自己连摸都不摸，可能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当他说神说不能摸的时候，就是律法主义了。法利赛人不就是这么干的吗？他们会添加很多的戒律，是圣经上没有的，让人们觉得跟圣经一样重要，甚至有时候比圣经上的话语还更重要。这就是律法主义的致命问题，使得律法成为了魔鬼攻击和欺骗我们的武器。夏娃这时候最好的回答是什么呢？应该是，神是怎么说的， 你去问神就好了，这是你跟神之间的事情，因为这本来就是耶和华的征战。就像我很小的时候，奶奶就告诉我的，如果有人拿糖果来骗我跟他走，应该去找大人。申命记3:22说，你不要怕他们，因为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让神对我们的爱充满我们，然后进入神的安息，把与撒旦打交道的事情全然交托给神。神不会嫌麻烦，因为撒旦攻击的对象就是神，他只是通过攻击人去攻击神，所以这本来就是属灵的征战。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撒旦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在曲解神的话，而是直接否定神的话了，而且他在指控神。如果之前他还是很隐晦的搅动夏娃的内心，现在就干脆直接攻击神的品格。撒旦的言下之意就是，夏娃，你知道吗？神把特别好的东西留起来不给你，你还觉得神真的爱你吗？神为什么把好东西留给自己不给你呢？神是不是不想你眼睛明亮，不想你更像他呢？撒旦还是在混淆神的爱。只要我们一旦开始怀疑神的爱，神的品格，我们就中了魔鬼的圈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神的恩典和神的爱。一旦你开始怀疑你的疾病、你的财务问题、你的人生挫折是不是会是来自于神的，你就撤除了防线，大开着城门，让魔鬼可以大摇大摆地进来。果然经上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果子好吃是肉体的欲望，悦人眼目是感官的欲望，能使人知道善恶是生命中的骄傲。约翰在书信中告诉我们，原来世上的一切就如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出于父，而是从世界来的。人的欲望和骄傲是罪的源头。当我们深深地沉浸在神的爱里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一切的需要都会被神满足，就不会被欲望左右。我们知道走在神的命定里就有最大的成功，就不会被骄傲所驱使。一旦人的心里缺少了神的爱，这些来自世界的诱惑就会引诱人做错误的选择。亲爱的弟兄姐妹，撒旦并不可怕，他没有什么魔法，没有什么惊人的能力，他无非是靠骗人达到他邪恶的目的。而对付魔鬼的欺骗其实只需要一招，就是记住神的爱。因为魔鬼最怕的就是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的。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天父阿爸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但是接下来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魔鬼故意省略到那个最重要的爱字，因为他知道爱可以战胜一切。记住神是爱你的，信靠他，你就能安享他白白赐给你的恩典。就如以赛亚书说的，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所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要向你彰显他的大爱，你只要相信就能看到。他会用他的爱斩断一切黑暗势力的搅扰。不管今天你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麻烦，无论是身体上的、财务上的，甚至是你在吃官司，神都应许你，他会快快地为你解决，让你重新回归他的安息，得享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的生活。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